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星期三发布行政命令，限制涉及敏感领域的对华投资，美中关系是否会起新的波澜，还有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伦敦涂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是言论自由还是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入侵。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根据最新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星期三发布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华投资，包括私募股权、风险资本，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投资。这是美国在对芯片等一系列关键产品的技术实施了严格出口管制之后，对中国采取的又一项限制措施。敦促白宫颁布这项行政命令的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并使美国投资者在无意中成为侵犯人权的同谋。那这项行政命令会如何影响美中科技竞争的势头？中国会如何反制？美中针锋相对的做法是否会升级？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我请教夏明教授，那根据这个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的报道，这项限令原本呢是在去年年底就应该这个完成定稿的，可是呢这个行动一推再推，您认为出台这项禁令有哪些困难？预计今天能不能成功顺利的推出？
是，美国的外交呢，那个现在是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关节点。尤其是总统竞选又在这个临近，那么我认为拜登总统一定呢会签署这么一个行政命令。那么问题呢就在于到底这个行政命令的力度有多大。那么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就是问题面临的几个挑战，因为一方面呢是美国的科技界了，美国的就是投资界了。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给美国的投资界以投资自由，能够到全球的那个投资。那么所以呢如果中国呢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对美国的资本的自由化了，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美国那个不会限制美国的资本的那个自由流动。那么但是呢就说现在国防部和国务院，那么他们呢想那个还有美国的众议院，尤其是中国委员会，那么是由共和党控制的，那么他们希望呢有更严厉的控制，也就是说现在在去风险和完全脱钩之间，那么有一种选择，那么所以拜登总统当然会有这些考量。那么为了就是说获得一个共识，我相信拜登总统在过去的一年呢，他其实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他的这个计划在商界和在企业界呢，那么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所以我相信他在那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呢，一定呢已经获得了某些共识，那么他会求得最大公约数。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如果我们看今天如果拜登总统能够准时的发布大家期盼已久的这么一个行政命令的话，那我觉得他恐怕会比当下的那个对华政策要严厉的多。那么但是呢他就像那个耶伦那个就是财长在访问中国前，他给了一个详细的对华政策的这么一个讲话。那么他里边就讲了一个非常清楚，就是说他不那个主张就是全面的那个脱钩，也就是 decoupling。那么但是我相信呢对中国的控制了，那么施加影响，那么进行某些关键的这个控制了，那我觉得是可以预见的。
那邓宇文先生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限令啊迟迟没有推出呢，也出于很多的顾虑啊，比如说针对哪些中国行业，还有怎么样来执行。那么现在这个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已经被纳入越来越多的产品当中了，那如何定义人工智能，还有人工智能在哪些具体应用是值得关注的，您的看法？
这个人工智能的话，这个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定义。我觉得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也就是制造智能机器的一个科学与工程啊，因为它包括两个部分，这科学方面，另外一部分包括这个工程，也包括技术方面。 所以讲现在人工智能应该来讲应用的非常广泛，尤其在中国了，几乎我们讲这个很多行业都这个应用了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我们讲主要是有这个智能控制啊，什么机器人学，什么自动化的技术，还有语言图像的理解、遗传编程，当然就包括医学了、金融、安防、教育等等各个方面。所以讲这个美国如果今天出台拜登出台这个投资限制，尤其是限制的量子力学啊，这个人工智能了、啊。我想的话，它主要还是从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角度。那么现在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中，虽然讲这个不全面脱钩，现在用了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去封神，但是你去封神针对的都是中国的关键产业啊，这个关键的领域，所以在中国看来，这个跟全面脱钩几乎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但是这次的话呢？如果会今天会出台的话，比如之前这个媒体已经再三的炒作过这个话题，而且耶伦在访华的时候也跟中方谈起过啊，说如果美国也出台这样一个行政禁令的话，就大概就是会有哪些领域？他也特别强调，就是针对少数领域，并不是针对一个广泛的一个美中这个经贸关系，所以要中方不要大惊小怪。但是我想中方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力度的这样一个反应啊。
嗯，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关于人工智能这个？
请。
因为耶伦的讲话中呢，他提出就像刚才邓宇文先生讲的，他说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脱钩，而是针对中国呢，就是对美国可以形成威胁的军事就国家安全的这些技术了，那么会进行限制，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人工智能上的发展呢，中国有它的优势，美国有它的优势。中国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可以从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无限制的获取各种就是信息，而美国呢，我们基本上知道美国的政府或者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受到各种限制，是不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大数据啊，像中国这么有效的收取。但是美国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00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战争机器，所以关于军事上面的武器方面的各种的数据了，其实美国更丰富。那么所以中国的数据呢，其实是更多的民用数据，而美国的数据呢，更多的是军事数据。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中国的民用数据你可以看到中国在管控，不要让美国获得。那么同样的，美国也必须要做出相应的管控，就是我们开发的各种军事数据的东西，尤其是导弹啊、武器啊这些等等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人工智能其实就非常的清楚，就是尤其是美国更领先一步的军事数据，不要跟中国分享。
嗯，那夏敏教授，您认为他这项这个限令的力度如何，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他就这个敦促拜登总统啊，要扩大禁令的范围，把它扩大到这个美国对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也把它考虑在内。加拉格尔说，如果美国资本继续流向中国军方公司，我们就有可能在资助我们自身的毁灭。那您怎么看这项禁令对这个双方科技竞争和军事领域的这个影响？
是。因为美国呢，那么是给世界上提供了最大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你如果看到无论在芯片战争，还是在疫苗，还是在其他的生化领域，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中国来说了，那么他是希望进入到美国的高科技市场，也进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同样的也希望呢，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呢有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员交往。也就是中国的那个学者可以自由到美国来，美国的学者尤其是华裔美国学者了，那么可以双方的兼职等等。那么如果通过这些禁令，当然对许多目前中国享受的这些利好了。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李开复在他写的人工智能 AI 超级大国里边，那么他就提到他是这本书在2017年出版，他说5年以后我们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的人工那个智能超级大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计划显然落空，根本不可能实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那么其实切断了人员的自由的交往、资本的自由流通和技术的自由转让。因为李开复讲的就是说，我们在你们在硅谷开发的东西，那么12个小时以后，等我们从北京中关村我们醒过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切。那么我认为这是美国现在做的关键。那么另外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就是盖林克了，那么他呢在施加政治压力。那你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呢，拜登总统对中国呢是比较那个友善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接触政策，拜登和拜登的班底呢基本上是完全推行的这种政策的。那么但是你可以发现呢，就是说最近美国的民意、美国的舆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美国80%的对中国呢认为是中国对美国是有敌对的那个态度。
嗯，
共和党里边50%以上认为中国就是敌对国家。那么所以我相信拜登总统呢在目前要追求他的连任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那个照顾美国的民意。所以美国的共和党啊对拜登的施加压力了，那么也就是最近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是美国这边对中国强硬的，尤其是最近有一本书是一个很有名的调查记者 Switzer 写的，题目就叫那个血红的手。那么他那边开头就是说，列宁讲过，资本家的贪婪呢，就是如果你向他呢，就是那个要买我们可以把它用来上吊的绳子，资本家最后都把就是你让他上吊的绳子会卖给你。那么所以他现在在警告美国呢，现在今天就面临这个情况，我们把许多呢就是中国会把美国用来上吊的绳子卖给他们。那所以我相信呢，就说美国呢现在是会非常细致的对关键的领域，尤其对我们所说的咽喉点，那么进行许多的控制。
嗯，不过还是有人认为这项这个禁令啊，可能是政治意义大于这个经济实际的意义啊。那邓玉文先生，我们看有专家指出呢，这项禁令可能是作用没有预期那么大。纽约时报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话说，他说中国的直接投资中2021年到2022年的美国资金占比不到5%，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在今年第一季度骤降，从2021年最高时的大约350亿美元降到了4亿美元左右。他还说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的投资总额是1.5万亿美元，流入中国的美国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呢甚至不够投资总额的舍入的误差。那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分析？您认为这项禁令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这种禁令成败的关键，第一来讲还是这个像刚才下面教授说的，就是说它的这样一个禁令的力度，这个有多大有多强。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它执行的这个强度。我们看到的之前那个英特尔呀、这个英伟达呀等一些所谓的美国这个身边知道的三巨头到白宫去了，跟这个联邦政府的有关官员谈，但这个其实就是说对这个对美国来讲如果警告你对中国投资禁令限制的对美国企业还是有影响，所以应该来讲的。那么从反面来讲呢，你可以认为就是说对中国的这样一个限制就是还没有限制到位啊。所以这个投资禁令的话呢，如果就是说按照就是大家普遍所预期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是对中国来讲确确实实应该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会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一个方面就是说，从去年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就在舆论里面发酵，所以这个中方呢也已经做了一些预先的一个布局啊。另外，美国实际上的这样一个这个投资行为，就是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资这个限制一直在做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就发布之前，其实已经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刚才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这样一个数据也已经说明了，就是说基本上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投资的行为啊，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了啊。因此来讲，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神经病人在发布会有作用，但是作用确确实实也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
那夏明教授，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能不能像这个晶片的限令一样，拉起一个民主同盟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拜登总统的最大的一个外交那个特色就是走民主国家联盟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另外美国呢，它会给就是欧洲国家呢有一点点就是漏洞了，就是尤其像德国了，因为它在对华投资了是在欧洲是最大的。 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拜登呢，他在结合联盟政治的同时呢，他也会给大家呢一些漏洞呢，就是考虑到各自的这种关系。但是你会发现，靠近中国最近的几个美国盟国，比如说像日本和韩国，那么他们在那个芯片战争中，那么表现的还有台湾，那么表现出的团结了。那么我相信现在欧盟国家，那么对拜登总统呢也会表现出更多的这种那个团结。那么所以我对西方国家的团结呢倒不是一个担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华的这个技术那个投资或者是资金的投资呢，其中有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警号，我们看到就是在耶伦那个财长访问中国前夕，结果出现了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个就是信件呢被那个中国的那个骇客那个就是袭击，其中包括商务部部长。那么而这里边使用的是由微软公司那个生产的这个邮箱那个整个系统，那么人们就在问，因为很多的微软的一些研发中心都在北京，那么是不是某一些那个关键的技术被他们已经控制了，所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信箱。所以现在的关于技术的投资的转让呢，那么就包括不仅是私募那个风险投资，还包括我们的大量的比如说公积金，那么我们在股票上，这就是为什么Gallagher 就提出，那么这个股票，那么这些投资，因为像那个加利福尼亚的整个大学的州政府的公积金系统，还有我们像在纽约的话呢，那么也很多公积金系统，那么这些如果进入到中国的就是股票市场了，那么也在帮助中国的军方，也在帮助中国的那个其实资本的那个募捐。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说对美国来说，如果他要想那个使得这个禁令呢能够真正的执行下去。如果美国那个把政策说得非常明确，美国的许多的公司也自己了会那个收敛，那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苹果，那么苹果把大量的生产呢，现在就说，已经把一半那个生产那个要转到印度去，那么如果转到印度的话呢，那对中国来说，就是很多就是对中国的依赖就要减少，那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的话，如果他开始有这个政治风向，很多的企业家那么就会止步。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其实中美的技术的脱钩很大的程度上还其实在中国也在做，因为中国它采取很多措施，比如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数据是不许回到美国来，那么或者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像那个电动车像特斯拉不许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停留或者什么销售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使得美国的资本呢美国的投资者意识到在中国要做商那个生意了，其实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差。欧洲也意识到，所以欧洲商会和美国商会这些呢，基本上没有一半，起码都有近三分之一的这些那个企业就认为了，我们在未来的中国市场不会是扩张，而是会回缩，甚至会撤出。所以我觉得这些呢，恐怕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仅有美国的意向，而且我觉得中国它在走向一种封闭，就在习近平他本身的对外那个交往过程中了，他走向一种封闭，而且打造一种他所说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那么这种狂妄呢，我觉得也让中国呢其实也在主动的退却。
那夏明教授刚才说了，即使这项行政命令还没有正式颁布，这个美国的很多投资者企业已经在慢慢的这样做了，限制自己在中国的投资。那么邓宇文先生，您刚才也多次提到这个耶伦最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也向中国官员提到了这项限制措施啊，但是他说这个是具有高度针对性和明确的指向性，是狭窄的，仅限于我们有具体国家安全关切的少数领域。他试图来缓解中国的担忧，告诉中国这个限制投资并不是要损害中国经济为目的的战略封锁。那您怎么看这项平衡战略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个美中关系这个沟通渠道的畅通呢？邓宇文先生，
耶伦的这个话你要看怎么来理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话，这个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说法啊，什么叫特定领域，什么叫这个特定行业，它是可能要具体到一个个案来就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处理。在中国看来的话呢，他会认为你属于特定行业，会把这个特定领域特定行业这个扩大化而不是缩小，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这个对于这项计算政令来讲，之所以这个一年多其实到现在才开始准备来实施， 除了这个上面说的这样一个，他美国这个政府要顾及美国企业的利益了，还有一些各方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外呢，也涉及到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因为中美关系的话呢，拜登一直想跟习近平对话，确实是目前两国关系呢看起来有点缓和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这个迹象的话呢，可能就要引导一个相对来讲，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状况吧。如果这个投资这个限制今天，我们比如讲今天出台的话呢，有可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讲我们讲这期间是因为有这个舆论的这个不断的说这个事，大家其实已经消化了这样一个基本上它的这样一个冲击的力度啊。所以这也是拜登为什么一直就迟迟我们讲不出的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是里面是一个因素。那么到底这个经济会产生这个多大的效果呢？还是要看这个实际，它这个真的出台了这样一个政令之后的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反应。相信我相信这个可能，如果讲比如说美国企业要去中国市场做生意的话了，或者中国会采取某些方面的一些规避的这样一个措施的话呢，我们才能最后见到它的这样一个效果。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是这个政令呢，它有一个时间，就是说虽然如果今天出台的话，但是并不等于是马上就实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另外还是要有这个其他这个相关各参与方的来进一步讨论修改。所以讲这个，如果说这个过程会多长的话呢，这也是影响这样一个鉴定的这样一个效果发挥的一个因素。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说它这个鉴定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就是说是从当下走向未来那个有效，还是说对已经在华的技术的投资啊进行回溯性的这个监控。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关注的就在于看它，就说对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微软或者是特斯拉或者还有其他的高科技公司，那么在中国的目前的投资，包括帮助中国进行大数据大监控，那么在新疆这些很多的这个监控的仪器设备都跟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看看它的范围，那么是不是对目前已经在中国给中国进行很多技术转让的，对他们呢有所限制，还是只是着眼未来。
那下面教授我再问一下，这个耶伦财长他就一直担心，如果这个禁令设计不当呢，可能会这个破坏美国传统上开放的投资环境，您的看法
是？因为我们看到过去30年呢，美国尤其在克林顿总统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个新自由主义，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呢，就是说希望开放的国家，不仅是美国有资本呢去追求高回报，那么到其他国家去，而且美国呢也需要有资本的这个就是进来，那么加强美国的那个资本市场，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贸易了那个逆差的国家，所以必须要有资本账户的顺差。那么所以对于耶伦来说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知道美国那个就是它的国债，那么有3万亿多的那个就是钱呢，那么是由美元呢，而且是那么是由中国政府其实掌握的，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的这么一个就是财政部的这个国债里边呢，如果中国政府了进行不合作，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当然是从美国是想获得高科技的，那么如果获得不了高科技，尤其是国防这些呢，现在尤其是人工智慧，那你把国防跟民用呢其实都已经模糊掉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如果拿不到高科技技术，中国一定会报复，那么他会那个就是回应，那么他怎么回应？那么其中中国呢，当然也就是说，那我们就那个搞个网破鱼死，所以呢你要设置底板呢，天花板那个，或者是设置就是护栏呢，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踩，那么就说你要怎么样整我们，我们就要加倍的那个回应。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也会威胁，就说我们有一些产品，尤其是原材料的，给高科技技术的，我们来进行管控，甚至对美国的国债呢进行某些冲击，通过抛洒美国的国债，干预美国的美元的稳定啊等等。所以我想呢，作为耶伦呢，作为财长呢，那么他考虑的就从国防和国家安全呢，稍微呢就没那么多一点点，但是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尤其是美国要面临大选的话呢，在那个应对通货膨胀、美元的稳定和美国经济状况了，那我觉得耶伦呢会着眼多一点。
那上个星期五被问到这项限制令的时候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说，美国惯性的把技术和贸易问题政治化，以国家安全之名把这些议题当作工具和武器，中国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坚定维护自身的利益。那美国官员也警告说，预计中国会采取报复行动。那邓玉文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我们有位网友叫 Tomcat， 他说这个中国已经限制了这个镉的出口啊，它现在已经是江郎才尽了。您认为这个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美国的行为会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敌对行为或者战争行为。确确实实，《纽约时报》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就是类似于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那么这样一个在中国看来的话呢，你再进一步出的这样一个限制令，虽然可能这个它不会像预期的这个作用那么样大啊，但是对中国来讲，他认为就是说，你如果无限期的打压我，特别是说你在还是想在拜登想跟习近平见面的情况下，你出的这样一个禁令的话了，我觉得有可能中方会采取一些报复措施。那么这个什么样的报复措施呢？这个我并不像刚才这位这个读者说的是中国是江郎才尽的，我。当中国出的这个结合那个上面出的这个两轮经济的限制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这个魏建国就说了，说中方这个供给商里还有很多的工具没有使用出来，当我们不清楚这个他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手段，但是我想呢，如果他报复的话了，一个方面可能还继续为他一些关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原材料啊，这个金属方面的。比如讲这个稀土领域或者其他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限制行动？另一个方面呢，我想呢，他可能就是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讲这个在这个国债呀，或者在其他方面的领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一些进一步的行动。总而言之，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评估，因为在美国政府虽然这个之前一直没这么讲，但是一直在做，所以讲，它实际的效果会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中方也进行这个评估。如果他觉得这个评估对自己确确实实有个严重的影响，我觉得他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如果他认为这个评估并不是对产生很严重的影响，那我估计可能即使是报复的话，也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报复。
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两国针锋相对的做法会不会继续升级？
是，如果是仅仅是针锋相对，就像我们在英文里面讲 tit for tat，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可能呢危机比较容易管控。但是呢，中国政府呢有一种那个趋向呢，是喜欢把问题呢就是粘连起来。那么比如说用国债，或者比如说用目前的国家安全法，或者是反间谍法。那么通过扣留美国人，比如说在中国的游客，那么尤其是美籍华人等等，那么虽然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升级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底线，它不是一个就是一对一的这个升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历史，就是在二战的时期，美国跟日本那么进行那个走向战争，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美国对日本呢就卡了咽喉，那么尤其是石油和那个就是钢铁。那么包括废钢铁，那么所以日本呢没办法那个维持了，所以就对美国进行进攻。那么今天呢，那么有一个不同的点就在于中国的一些原材料，像人们常说的稀土。那么其实稀土呢，并不是说美国没法生产，美国、加拿大都能生产。最早的稀土是在加利福尼亚这些那个生产是大规模的生产。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它现在有一个面临一个困境，它如果稀土它不出口，它没有用，就等于像那个硅片一样的。那么你不是在那个硅谷里边用起来的话呢，那么硅没有价值。同样的，稀土也一样的，稀土如果不是在美国这种那个高科技里面用的话，稀土也没有价值。同样的，如果对美国来说，现在像日本呢，那么加拿大呢也都在考虑就是恢复稀土生产，因为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对自己的那个工人员工呢可能会造成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伤害。那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呢，如果要真正的用那个稀土的话呢，它不会达到就像用石油，因为毕竟美国呢可以来替代。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叫鸭蒋，他说限制投资限制可以加速房地产金融暴雷，应该加大频率和力度。还有一位网友花花兰，他说中美两个大国目前实际上已经处于冷战进行之中，当然两国都属于核大国，如果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基本上仅限于在常规战争，只是中共党卫军在常规武力方面是绝对处于下风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Black Ferguson， 他说中国的资金都流向房地产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研发技术升级，国企就不用说了，产能过剩严重。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外资的移动永远跑在法令之前，也就是外资早已转出中国了，美国立法就是不怕中国的反击，才会如此敲锣打鼓的告知全世界资本家禁止他们再投资中国了。那这个一点也是跟您和这个邓宇文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外资已经在撤出中国了，只是这个宣布这项禁令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标志性意义。
是美国的，你看到就是说高科技了，跟美国的国防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其实配合得非常紧的。如果我们看就是过去的70年的芯片的发展，那你可以看到芯片的整个布局全是在美国的盟国。就是当时芯片硅谷是在寻求东亚市场的时候，那么生产商为什么没有那个投资在香港？为什么没在香港建个厂？那么你如果从韩国、日本到台湾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全是美国的盟国。那么同样的，今天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寻找它的盟国，寻找它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当他找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尼西亚，或者就像拜登总统讲的民主国家联盟。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加拿大。那么墨西哥现在变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呢现在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呢从第一大跌到第三大。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就是美国其实有许多的国家，那么尤其是现在对印度进行高科技的技术转让，比如说在印度设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家。那么中国的飞机发动机的话呢，当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那么为什么美国可以向印度转让航母，还有就是核潜艇的一些技术，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就是飞机发动机，另外我们看到在整个疫情的那个过程中，美国跟民主国家包括把就是疫苗的一些生产全部转让给印度，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呢，中国的反制呢，其实手中的手段呢其实已经不多了，而美国呢已经找到了替代方案，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那个加一，任何东西给中国那个做生意了，就要考虑到一个去风险，就一定要找个备胎。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伦敦涂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是言论自由还是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入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8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英国伦敦东区的红砖巷，几名中国留学生在一面涂鸦墙上涂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引爆争议。中国留学生用白色覆盖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用红色的颜料涂上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政府宣传标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等24个汉字。涂鸦的策划者说，这项活动是对自由概念的反思，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但是批评者说，这是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入侵，让人一秒回到中国。那如此涂鸦是街头艺术还是政治宣传？是言论自由还是一场粗暴、自私、侵犯他人的闹剧？是要打造好中国形象，还是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再次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邓宇文先生，我先请教您啊，在英国留学的这个十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东区被称为是涂鸦圣地的红砖巷，涂上这个把其他的这个用白色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呢都覆盖掉，然后还包括了一幅向已故艺术家致敬的作品，然后用红色的颜料喷上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等24个汉字。那民众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呢是两极化的，支持者说这是年轻人的行动，是创作自由；批评者说呢这是政治宣传。那您认为这是街头艺术还是政治标语？
这个东西可能这个华人或者说是英国人对这样一个这个评论可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我觉得就是说中间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这几个标语的这个含义来看呢，它并没有什么就是太让人反感的这样一些东西，这个说它也有民主啊，也富强啊，这说呢都是比较正面的词汇。英国人可能更多的反感是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说把人家的作品覆盖了，喷上这个这么十几个汉字，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不是针对它的内容。那么华人来讲呢，那可能就是虽然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这几个词的本身的含义它并不坏，但是由于它是社会主义所谓核心价值观，那么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么这些词被一联想就让人感到反感，所以觉得是所谓的这个威权主义的这样一个入侵。在我看来呀，这些中国留学生呢，因为他是搞艺术的话，我想他们的动机啊，尤其是这个发起人的动机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这个涂鸦墙上这个分享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十几个字，就是标语啊，如果你们批评我表明你们所信奉的自由是虚伪的，因为你们不是号称自由吗？既然自由就应该要包容和自由不同的甚至是反自由的一个思想，而我正好是用一种自由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思想，我的这个思想呢可能跟你的这个思想不同，你就批评我，所以你就是一个虚伪的。但是我认为啊，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种动机或者这样一种看法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与言论自由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他当然是有权在这个涂鸦墙上这样继续涂鸦，但是我觉得写上也有权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几个字啊。但是第一来讲，我觉得他不能占用这个，就是说上一次报道来说占用两面墙啊，这个从图片那个也可以看到的是，显得很大，把别人的作品都覆盖，这个行为本身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那么好。第二个呢，他写的这个字呀，毫无美感，毫无艺术性而言，就是说你写的这个是涂鸦墙，你至少在体现一点艺术性嘛，是不是？但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标语化的这样一种形式，没有半点艺术性。如果我讲他如果把这几个字呢用一种艺术的方式涂鸦在上面呢，我想呢别人看了可能也觉得虽然这个他不接受这个所谓的黑色价值观，但是我接也许可能接受你的写这几个字有点艺术性可言，但是我们讲他毫无就这点也毫无艺术性可言，所以说没有人会把它当作一个涂鸦作品来看待啊。 我想大都是我看到很多批评的也是很多人批评这两啊是批评他的地方，一不一定要批评是他的内容，有一部分人是批评他的内容，但更多的人是批评他的这个做法本身是不对的，跟这个涂鸦的一个艺术行为本身呢、啊、是有点差距的啊，所以我就跟他所号称的这样一个所谓说我是一种艺术创作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他看来他是要表达一种是行为艺术啊、他自己是觉得是一个行为艺术，但是在别人看来这个行为艺术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行为艺术。
那夏明教授，刚才邓宇文先生从这个他的手段和他的内容两方面来分享，那您认为这个他到底是艺术作品还是一个政治宣传？
因为我们进入到人工智慧的时代，所以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以后呢都不会那个卷入到物质的生产，我们其实都卷入到，包括我们今天在做节目，都卷入到这种语言、形象，那么这种图片，那么这种符号的生产。那么其实这个主持人呢，他也讲得很清楚，他想利用这种符号的那个力量，那么来解构或者是来传播他的这个价值。那么我觉得他这里边呢，他进入一个误区，就在于什么呢？就说中国的这么一群留学生，他不是一个，就说因为我们知道艺术的创作是有一种鲜明的个性的，那么它具有一种突破性，那么你无论是结构也好，但是你是一种升华性的结构，但是第一，那么它是一种群体的一种那个就是做法，而且是把前面的有众多的多元的各种艺术家的东西，那么一揽子呢把它给全部给消灭，然后呢呈现这种法西斯的一种那个整齐划一的一种美学。同时呢，他捡起的东西呢，很多东西呢，比如说就像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的诞生地，那么是在英国，那么马克思写完的他的资本呢是在大英那个博物馆里边写成的，那么马克思跟恩格斯大量的生活是在英国，那么就是度过的，那么所以当就是英国人已经把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呢已经就是进行了扬弃，也就是英国的今天工党的社会主义跟中国共产党的暴力的那个共产主义呢，我觉得差别是很大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当他把就是英国人呢已经扬弃的东西，他没有把英国的那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比如说像非暴力的工党式的废边社会主义等等，他没有把它利用起来，但他把就是说用一种那个没有创造力的中国的这个符号，中国有元素是有可以很多创造力，但是他用一种中文，那么把英国的这个价值观呢，用一种大一统的法西斯的美学在呈现呢，那我觉得是对艺术的一种就是侮辱。就是我们现在不说它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艺术那个学生，像我们这种作为艺术的门外汉，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种艺术的审美能力，有一种艺术的审美情趣。我们没有在英国那个工作生活，但是他在英国融入到英国的教育体系之中，他至少明白英国的保守主义遵循的一种那么尊敬大家的这种连续性，也就是说你进入到这个东区的这个涂鸦墙，不管你涂什么鸦，它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已经在那边表演过了，你怎么样尊重成千上万的艺术家他们的创造，你变成这一个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你去突破，你去解构，你去弘扬，你去升华，但是他们呢结果呢用中国一种最低俗的一种没有想象力的，完全是一种在中国政治洗脑宣传下一种那个机械性的反应，然后来进行所谓的他说的创造。那我说的真的是不仅就是表达了他们的艺术的这个低下，那么创造那个源泉的平庸，其实反映出了中国政府了，这个精英层呢培养的人物了，和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呢，说的一句话就是难听的说，他们是没有文化的。
对，这个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这个策划涂鸦的人呢，他的网名叫伊雀，是个中国留学生，他是今年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那么他自己在这个帖子中表示呢，他说涂鸦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的构建方式来反殖民西方的虚假自由。他说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但是这可能就是自由的代价。那邓宇文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年轻人对这个言论自由的这种曲解？自由是不是就是等于没有规则、为所欲为？您的看法？
刚才夏明先生讲这个英国是社会主义的，毛主席一生可以是说社会主义的故乡啊。尽管英国的工党他也奉行一个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中国当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 不管是对于在英国是否这个是否扬弃，确确实实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有权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反民主的思想，包括自由的思想。但是就算我刚才是讲到的话，既然是浩劫是一个艺术作品的话，你应该至少是表现一种艺术的理解能力，不是说用刚才夏明先生说的时候，你用一种所谓的矛盾意义上跟你联想的法西斯美学的这样一种做法，这样一种行为去来表达你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对自由民这个反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你的所宣称的，至少你的这个行为做这个动作本身跟你的宣称的目的是跟人有造成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其实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并不是说无所顾忌，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自由其实是有边界的啊，哪怕就是在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边界的。你不可能谈论某些这个大家都进去的话题，比如讲就好像在德国，你不能谈论希特勒一样啊。这是有些边界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事情，在涂鸦这样一个事情上，就是你可以涂鸦啊，你不能这个把这个建有这么一个大面墙，这个非常非常这个造成什么，而且是霸占别人的这样一个，就是在别人的一个原来有艺术作品的地方，你给他这个给他涂点，这确实是你这么一个行为，让人家要承受一定代价。所谓的从他说的自由是要承受一定代价，但是如果说非得用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很。毛主席让你搞成这么霸道的这样一个行为，让人家承受代价的话，我觉得这个来讲就是对自由的一个曲解的问题啊。你自由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你才能谈得上自由。你如果别人的权利都不尊重，你怎么谈得上这个自由的问题呢？
那夏明先生，这个有的支持者说，他说在西方传播自身价值的同时呢，也应该允许中国来传播他的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比如有位网友叫 Joshua 言，他说：“难道只有符合自己价值观才有言论自由吗？”那这个中共民族小报《环球时报》的这个前总编胡锡进，他也发表撰文说，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啊，拿到西方世界也完全站得住脚。”民主、自由、法治、爱国等等这些词汇是人类共有的，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如果不怀有特别的偏见，应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您怎么看他这种言论？
是，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宣传者，或者是洗脑者，或者是所谓的影响技术师，那么他们呢陷入的一个就是一种无知的这一种困境。因为他所说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其实所谓的这价值观，无论是自由、民主、爱国，那么还是富强，都是西方的价值观。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把它给阉割了，他把西方的价值观作为他呢来作为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装饰一样的，把它来涂抹他的专制的东方专制的这么一种体系。那么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就说当你把这些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那么你挂在就是口头上，那么而你在你的行为意识上呢，那么其实是违反它的。为什么说违反它呢？其中我们看到一个西方国家的尤其是艺术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当然就是审美。那么他的这种就是艺术就是第一就是要有美，那么要有升华。那么就说即使你是以一种那个给大家有一种冲撞的一种不是一下美，但是你这种创造力让大家看到了人的创造的美。第二的话呢，艺术是要自由，自由的一个主要的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要捍卫个人的那个创造力，个人的权利。那么我们想到就是说每一个艺术家他的最大的一个营养养料就是个人自由。那么而涂鸦艺术家，什么叫涂鸦艺术家？也就是说在社会中呢是被边缘化的，那么也就是弱势的这么一些艺术家，他不是一个主流的这个言语体系的。那么如果作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角落能够自由表达，但是你现在的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艺术家还在美国皇家艺术学院拿到了学位的人，
英国
对，还在英国对，然后呢你是代表了中国最高的一个权力体系，然后为他张扬，为他做宣传，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奴性了。那么这种就是对自由的这个就是扭曲，对艺术家的这个背叛，尤其对这种就是边缘的涂鸦艺术家的侮辱和伤害了。我觉得他们呢如果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我觉得我只能说了，他们不仅是缺乏艺术家的素养，而且我觉得缺乏基本人的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
那胡锡进说，他说这个二十四个字放在西方也是站得住脚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个汉字它有本意和含义，现在这个二十四个字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上了这个特殊的含义，是有一种这个政治标志在那里了。那想请教这个邓玉文先生啊，就是不少网友批评说呢，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幅标语啊，是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这是对中国的这个高级黑。那您认为这幅涂鸦是否起到了政治反讽的效果？
这个对中国有了解的人来讲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语言表达和存在本质有理解的人来讲，他可能确确实实一个高级黑。如果没有理解、没有了解的人呢，觉得就是说仅仅懂点中文，不坏个人，确确实这几个字也挺好啊，我们也要这个，也要富强，也要民主，也要平等，也要公正了。这确确实也是西方，我们讲的是，尤其是左派所追求的这样一个价值，跟西方并不冲突。但是如果说我们讲的要对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表达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含义，因此来讲的话呢，他就理解就是说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你是对中国的一种讽刺啊，一种讽刺的行为。如果这些涂鸦的年轻人他也达到这个一个效果的话，我想多半可能就达不到这个。现在引起的这样一个反响，引起的这样一个争论和批评来看，也是一个所谓的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里面更多的可以讲的，这位这个发起人所说的，他要所谓用这么一种艺术方式来表达所谓的这个西方的那种所谓的自由的那种虚伪的姿态，也就是说，用这个学理的语言来讲，大概可能了解一点所谓德里达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所谓的这样一个那个语言解构的这样一个说啊，或者是他自己认为的所谓的罗格斯主义的这样一个东西。罗格斯主义讲出德里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呢，他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呢，跟他所这个要真实的存在的这样一个罗格斯的这含义是有时候是背离的。因此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确确实实达到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审美本身对中国了，他不是张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很多评价看来，他可能确确实实就起到一个所谓的你的审美是一个反讽，是一个反不是反讽英国，而是反讽中国啊，是这么一个高级黑的作用。
那夏明教授，我们就有这个网民啊，他就反问说，你敢去北京的街头这样涂鸦吗？还有的网民说，这哥在国内绝对不敢涂鸦，在国内当孙子，到国外忽然耀武扬威了。您认为这是一种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是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刚才邓玉文先生也讲到了，就说这种罗格斯主义了，这种就是后现代主义了，或者这种解构了。当然这种符号我们可以不同的解构，但是根据我的那个对场景的理解，我认为这个原创者这个人群他们并没有认为就是要达到反讽中共政权的这么一个效果。而这个效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对中共政权呢有批评精神的人，那么在那个西方国家呢，那个理解了民主精神和自由价值的人，那么我们在进行不断的解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就是解构了，再一次解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清呢，他所说的他涂抹的那个墙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给概括成一种就是一种那个反洗脑。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对中共的洗脑进行某种反击，我们在反洗脑，那么他当然就会来反洗脑。那么但是这里边你会发现呢，他有没有一种那个内洽，没有内洽就在于什么呢，就像刚才有评论那个就是说的，那你可以把这个武器，比如说你对准西方国家，你可以把它对准你自己吗？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在伦敦涂鸦，请问你敢在北京那个涂一次吗？那么所以这就是那个真正的表现出就是中共政权的和为中共政权呢进行某种代理或者想弘扬他的价值观，那么我觉得表演出了他们的虚伪。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就是符号里边呢，就是说是非常就是暴力的，而且是低级的，而且是就是苍白的。因为我们看他都用了三种那个符号，第一是白色，那么其实体现了毛泽东讲的，就是说我们想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最新的图画，其实把中国人的脑子现在就想把西方人的脑子全部洗白。第二用血红， 那么涂鸦上去，那么这种血，其实英国跟法国的一个重大的冲突就在于是不是要暴力革命流血，那么他用血红，那么共产主义的象征，那么最后呢是用中文的这个符号，而中文的符号其实在整个全球的人类目前进化过程中呢，其实中文的符号呢表现出更多的是一种统一整齐划一，一种凝固，一种过去。那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想传达这些信息的话呢，在当下的世界，那我觉得他们呢只是在进行一种反洗脑。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叫鸭讲，他说把独裁说成民主，把专制说成自由，把害国说成爱国，把异常说成富强，说明威权主义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愚弄人民的邪恶本质。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塞尔，他说这是政治正确，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一个做到的，一个也没有做到，这要让英国人看清中共本质的节奏啊。还有一位朋友叫虎斑猫，他说中国天安门广场可以涂鸦，但是一生只有一次涂鸦的机会。那这个还有网民说呢，就是说这个涂鸦呢让小粉红得到了标语刷到伦敦中心的这种自豪感啊。那邓玉文先生，我想请教您，这个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外国热情啊特别的膨胀啊，和其他的团体时常会发生冲突，比如谩骂甚至殴打香港民主抗议人士等等，您怎么看这个中国人在海外似乎这个爱国情节特别的强烈这种现象？
中国这个有个调查，说是这个年轻人，尤其是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呢、啊，比他的这个父辈似乎更这个热爱这样一个政权本身，我想这个跟这个一个他们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他们的父辈经历了文革，甚至经历了一些我们讲过去的战争这个年代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些人呢基本上这个我们讲是在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大灾大难，这个而且这物质条件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讲他们对这个政权呢就会有一个相对于父辈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同感。那其实海外的留学生呢又是比较突出的一群。有人讲啊，这个有人讲就是在国内有时候就是反体制，但是在出国一出国就变成爱国，这种现象呢，确确实实在一部分人中发生过。那之所以不觉得这种，当然也是一个中西环境的这样一个差别，因为你离开了一个自己的母国，离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具体生活，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你各方面的这个我们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肯。你原来的那样一个熟悉的这样一个环境，熟悉的一个国度，要付出更多加倍的这样一个努力，这样的话就对比来讲似乎有一点这个一种这个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失落感的话，自然就会引起这样对故乡的那种这个美好的一种想象，一种怀念，我觉得是美好的东西在就会在记忆中给它抹掉啊。
好，
的话呢，我想的话，对这个海外的留学生的小粉红啊，可以进行这个一定程度的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啊。
好，那最后呢，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的评论。这位朋友叫 Boris Johnson， 他说中国能去伦敦留学的非富即贵都是党国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一年花销少说七八十万人民币，在伦敦学艺术的留学生一年几百万人民币的花销不是上不封顶这也是应和了这个邓宇文先生的说法。还有一个叫元翠，他们不允许有个人思想，学校也没有教，不信你看看五毛粉红的行为你就明白了。最后一位苹果树，他说这样的霸道行为只会加深对中共的反感。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重要粮仓遭水灾，中国粮食安全堪忧，还有中国医药反腐大风暴，治标不治本吗？网友可以透过 X 平台，也就 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那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